今天还是用集论啊，还是用集论第二次的来依照这个回击法师对十个啊，就五顿史、五历史这个别的总共十个心所的烦恼，根本烦恼心所呢，他做了一些法义上的抉择。那他用的抉择的基础呢，主要是两边。一边呢就是成为之论，一边呢就是于邪师地论。那因为这段根本烦恼非常的重要，那刚好跟我这个礼拜五讲于邪师地论谈了五概有相当大的重叠。其中，比如说贪、嗔、无明，这三个呢都是根本烦恼心所相应的这个范畴之内。那么再者，像见，见烦恼呢是属于我们在见到位之前所要去对治一个最主要的烦恼心所。那么在五个见烦恼心所当中呢，萨迦耶见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呢花多一点时间，而且里面呢在速记有很多重要的观念，我觉得有必要带各位把这个文自己读过去。那么因为讲经没有完全读，像即便用于邪师地论的话，在前面的五卷讲的也都很略，在义谛那个部分的重点呢，在于邪师地论都在53到57卷那个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后面的话，很多这边所举的重点大概都还看不到，所以我是觉得有机会用这集论跟显扬身教论呢互相来搭配啊，可以把为师一个很多精妙的观点呢，可以把它弄得比讲明白一点。那当然我们主要要谈这些心所的法相界说，重点不是在了解贪嗔痴啊等等这些心所是什么，当然了解这些心贼的相是什么当然非常的重要，不过更重要一件事情是知道它怎么断。我觉得了解心所或者是读经读论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去学会怎么样去抉择断烦恼的这个善巧跟下手处。你找不到下手处的话呢，你把烦恼心所都搞得很清楚，只是增加很多烦恼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既然我们要学止观，根本就是五盖，五盖断除就可以得清安。所以得清安并不是这个断五盖的果，因为呢断五盖它就是清安，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还不是那么完全可以头脑转得过来，因为我们过去都有一个前后的观念啊，前后的观念，我们今天呢大概会有几个地方都在谈这个东西。可是各位可以看得到，我这礼拜左手边画的这个表跟上个礼拜类似，可是又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其中的关键呢，就是把五蕴、12度18界的观念摆进去。那么摆进去之后呢，又做两种，一个是不正坐意，一个是如理坐意。其实呢，都是这一心中所现的功能。那我们怎么样从戒说当中看到这个现象？因为呢，烦恼心所比性净念定慧啊，这不是净念定慧，那是五种善根，比性等11个善心所呢，更容易让人家误以为是染污的，因为它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心有逼恼性嘛。可是呢，会让我们产生执着的哦，反而是善心所，会把它更容易执着成一个清净的，一个有建设性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最后把烦恼心所断了对治了，还留着一堆11个善性等11个善的心所呢，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很清楚的明了，其实原来这几个也都是染污。所以为什么只要有自信啊所依所缘的戒说等呢，都最就近变成染污，各位看看烦恼心所就容易找出它的关键。而且佛法像智者大师以后都在传到现在呢，都在谈上空别缘。这等一下我也会谈一下智论 怎么来提供观察烦恼心所的五种或四种的角度。所以根据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烦恼心所，烦恼心所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相貌。同样的道理，你用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去观察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心所，也都可以去表达所谓的二空的道理。其实所有的心所，不管是哪一个种类，都是为了要去观察二空的法门。虽然名字为善心所，名字为烦恼心所，只是就它的胜作用，就是比较明显的作用来命名的，就它只是一个名称。比如说那天
梁英法师的这个法带啊，它里面就举到一个例子，我引用来做开场。他说呢，如果有人称赞你说，哦，你这个男子汉哦，气概勇敢美术刚刚鼓嘞哈，我们就觉得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有一天你的动作稍微比较拙劣一点，人家说你什么笨得跟牛一样，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呢，不管你是很健壮还是很笨，毕竟那个主体都是什么？牛嘛，人家都是讲你是牛，然后呢一样讲你是牛，然后呢把牛比较健壮的属性拿出来赞叹你，你就觉得不错。然后把牛比较鲁钝的、比较笨拙的那个个性拿来称赞、拿来讲你，你就觉得不好。你主体没有去计较，却在计较主体的分别相，对不对？总相都没有变呢。总相哪有变？没有变啊，可是他用总相的不同的属性来称呼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哦，心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你用善心所来称呼一个名称，跟用烦恼心所来称呼那个心所的名称，就像我们刚刚讲，你是笨的跟牛一样哦，比如跟烦恼心所的名称是一样，一看就知道这个心所很笨，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哎呀，这个你壮的跟牛一样啊，你会觉得哎呀，他好像不错啊。那样子感觉就像善心所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所以慢慢我们要熟悉哦，其实我们对很多所谓具体也好或抽象的都是观念，我们受用的都是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受用所谓真正我们科学或世间法所谓的实质的东西。像这个是实质的，也不能吃也不能用，用对了我只能坐在它的上面，可是我不见得坐椅子啊，任何树干啊、桌子啊、任何东西能够让我靠一下都可以。所以具备有这个作用的并不是只有它啊，可是呢我们就会挑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东西，然后呢称那个东西叫做好啊不好啊。可是呢到底它原本的作用，称为椅子那个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见得真正认识。不能认识一个法的自信，这个叫无明。然后呢在不认识法的自信的同时，我们又一直不断的照做，随着什么东西照做，随着我们的喜好照做。所以那天我有看 Discovery， 他说呢目前整个科学界对大自然有很多的分类，不过就他的观点呢，他说我们也只能够分为两类，那就是对人类有益的跟对人类有害的。就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很多分类的游戏，因为分类是人类智慧的特色啊，分类是人类所谓智慧的特色，人类的智慧就是会习惯把事情做分类。那分类呢就是做自己创造出一个属性，然后利用这个属性相类似的以及不同的就分为两类啊，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属性的建构，就会一直不断的把一个本来没有分别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分别。所以人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创造自信，自己内心一直不断的创造所谓的概念，然后呢利用自己所创造的概念来让一个本来不见得有分别的事物啊一直不断的分别，这就是无明原型，这就是造作啊。所以这一个观念呢一直在这边打转，所以我们呢通常会把自己造作的自信跟所谓的物质性呢混为一谈啊。物质性我们没有办法见，可是呢老是用自己所创造的自信呢来取代物的自信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在数据当中看到几个关键的地方。好，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就讲自论的五种菩提 让各位来知道，我们往下为什么奎西法师在他的述记当中用这么多个观点来去解构这个烦恼心所这个概念啊？我们来看，我们先看我后面这张表。因为礼拜六也在上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最重要的解释大概就是自论了。所以在自论当中呢，一个非常有名的，如果各位想要去详细读自论的这一段文的话呢，它出自于自论的53卷。那有老师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念自论的时候就说啊，你100卷能够念完当然很好了，念不完你最起码要念到54卷，54卷就是天王品的解释啊，至少要把等于舍利弗般若或者是须菩提般若得完成了啊，因为这两个呢是对法义介绍的根本的所在啊。那从天王般若就54卷以后呢，就开始是在讲这个称赞功德的事情，那有一大篇都在称赞功德的部分，一直到78、79卷以后，大概在80卷以后又有新的重点会浮出来啊。所以在53卷之前有非常多的重点，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深入佛法的话呢，我觉得龙树菩萨这部论是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的啊。像他这个5个菩提，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们想了解所谓修行的位次呢，这5个菩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般若的观点里面呢，他是用通教来用共识地来做分析的。我讲没有读过释教义的大概不太清楚，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像唯识他就采用什么观点，唯识就采用5位的观点，用5位来设一切藏通别院也好啦，这个52或53这个次第也好啦，乃至于于其是利用13地也好啦，不管你怎么样去分类修行的位次，在般若经尤其在自论的观点当中，他说从头到尾，从初发心到等正觉，都是在修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决心。一定要有2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是自己要成佛，第二个是要令一切众生成佛。这2个条件能够满足就叫发菩提心。所以在这个释教义当中的通教呢，谈的就是这个关键。大乘整个最重要的关键就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2个重要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就在自己成佛以及要令一切众生成佛。这个观念上去，所以他位次上，老实讲，即便到了原教也好，初发心即等正觉，意思是什么？心一样的，只是那个时间，照唯识的说法来讲，就是别时依去，是按照时间的相续性。如果我们能够用唯识的说法来讲，只要我们能够相续决定，就让我们的相续心都定在一个菩提心上，就定在一个成佛的决心上，不要变动。不要变化，那这一个心就是什么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心就是摩诃眼心，就是大乘心。所以只是保持这一念心，从头到尾的不变。那这个道理就跟念佛一样，念佛就是念佛，啊，念佛就是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始终都是佛，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你念什么佛就是他的因，究竟成佛就是他的果，因果根本不二，而且是同时，在因果不二同时的情况底下，从初发心到等正觉一心不变，这个就叫做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心。所以在这个5位菩提当中呢，显示都是这个味道，也就是什么呢？他所有这些味道都在世间的差别相上呢建立无差别。好，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我没有全文照抄哈，我只是把自论的文呢跟唯识比较有关系的这个部分，这5个菩提呢，我取这个文就等于是龙树菩萨他怎么来看烦恼心所。你看到，他观察烦恼心所的角度就是5个。第一个，他说什么叫发心菩提？发心菩提就是于无量生死中呢起大觉。那他后面又有很多问答问答的解释，比如说他就说什么叫做发心，发心就是用，比如说我们都是散心位的凡夫嘛，那凡夫是什么心？生死心嘛，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断的生死祸业苦的流转，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质啊，就是凡夫的本质。那请问，所有的大乘心是不是一开始要从这个所谓的染污凡夫位 生出来的？啊，哪一个佛不是从这样子的凡夫，一直不断的三大这几劫，究竟成佛的？所以这一个公案就代表什么？如果这一念心没有佛性的话，就像这一念心假定没有种一颗种子的话，你在那边浇花，它会长出树来吗？不可能的，它一定要有一个佛菩提，对不对？在那个地方，然后因缘灌注其中，它才有办法从那样一个福田当中呢，生出那一个我们希望它生成的那个果，或者那棵大树。所以你看这棵大树，这个大觉啊，所谓大者是佛啊，佛的那个觉性是从生死凡夫心当中长出来的。那我们所能够添加，在透过修行添加上去的，都是佛菩提的因缘，都是佛菩提的因缘。那个菩提并没有从外而内的，是因缘让它具足之后呢，它成熟了。成熟就是成熟五蕴，就是成熟众生，他也是把佛性能够庄严究竟圆满。所以成佛究竟都是两个愿，一个是成熟众生，第二个就是庄严佛土。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观空或一昧的观假，这究竟就是在玩方法，玩修行的方法。那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很可能就是走入世间法，像如果确定他一切都是有，那走入世间法。如果一切观空，那也是世间法，他不是出世间法。为什么呢？他会断空断灭。所以透过这些手段，目的才比较重要。那么在《般若经》当中一直讲成佛的关键，他所发出的菩提心，他的愿就是两个，成熟众生，庄严佛土。而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两件，而是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一件事情？就是从这句话发展出来的。那这句话如果用唯识角度来看的话呢，龙树菩萨用发心菩提来怎么样看烦恼这件事情。他烦恼是什么呢？烦恼是所依啊，这个烦恼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对不对？依于凡夫的身心所生出来的烦恼，对不对？好，同样的道理，你要成佛也是从烦恼的共所依所生的。所以烦恼的所依也是大觉升起的所依，懂我意思吗？所以问题就是说，我让同样的这个所依生什么而已？我是要让它生烦恼呢，还是生觉性？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让它生烦恼跟生觉性两个不同的果，两个不同的果，那么就像我们经常去看到采矿哈，采矿呢，尤其采玉石最明白了。玉石要试货的人，因为它外表就是长得像怎么样，长得像酒桃一样。对不对？他一定要把它劈断了以后呢，截开了以后才知道里面有没有结晶啊，里面有没有结晶。它结晶是往内结晶的，因为它是在高压的情况底下呢，透过压力让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呢，在最核心的部分呢产生结晶。所以从外向上看起来呢，几乎是没什么两样的。那个是它的所依，那个是它的所依。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唯识谈的就是转依，转依。转依并不是去丢掉我们的所依，而是让我们的所依转身作用，转身作用。所以它还是让心的活动，如果断掉心的活动，一切法不生。不生当然也是证明它的寂灭性，不过呢，就我们的生死凡夫心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觉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所依来让我们觉察，如果烦恼是这么有实在的逼恼性的话，我们就借由烦恼来观察这个烦恼的所依在哪里，就跟禅宗要去问我是谁一样，你就问能观者是谁，生烦恼是谁，受苦是谁，一样嘛。他有一个能受烦恼的人，对不对？那受烦恼的人就是生烦恼的人。那么如果有两个我，一个造作苦，一个受苦，那到底哪一个是我？是造作苦的那个是我，还是受苦的是我？所以我们通常不承认这件事情，就把受苦的当作我，然后呢，把造作苦的归给什么？外在的原因。但是 我如果不受任何在外的造作，在我之外的造作，请问对我怎么可以产生影响？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世间的逻辑上看起来都行不通，都说不通，都无法能够圆满。唯一能够真正让我们受苦的，就是苦真的生在哪里？生在我们的所依处，对不对？生在我们的身心的所依处。那么谁能够让这个所依生出一个让我们具有逼恼性的法？那一定叫做我，叫做那个我那个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身心的所依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称为我的那个东西嘛。可是有这么荒谬吗？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是苦，那我们为什么去造苦给自己受？那你说，哎，这个我具有不自在性，那这就违反了你自己的原则。我的心如果是清楚的、理性的，我不会自己造作苦、自己受嘛，对不对？所以唯一合理的解答是说，那个被称为我的是没有自在性。好，那没有自在性的那个所谓的我，除了我们创造出来这个概念称为我之外，请问还有什么实质叫做我？这就是转一的观察所在处。所以发心菩提就在观察这个事情，观察我有成佛的可能性。一发心菩提来看，好，我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成佛的可能性就在我的自信中所具备的佛菩提。因为没有这个可能的话呢，我生不出佛的果出来。第二个关键呢，就是他把烦恼的所依处当作是他观察的对象，他看到烦恼，他就看到那里就是觉性的生处。如果觉性有生的话，烦恼所生所依的处，觉性就生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这个是他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们看福心菩提他怎么说。福心菩提，什么叫福心菩提？福心菩提是断诸烦恼，降伏其心啊，就是住心观境啊，一个贼出来杀一个贼，就这个叫福心菩提，把见思烦恼能够调伏住啊，调伏住。可是他后头的很多问答，他就在说明了。各位有机会去看五三句，很精彩的这一段，这一段是经典的，有老师特别一定会讲这一段。福心菩提就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断的？有断的名，但不是真正断。你只是正念住心，烦恼就不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烦恼是什么？烦恼是对治，对不对？烦恼是对治的所缘，就是我们有一个能对治烦恼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它就把烦恼当作所缘境，去对治那个所缘啊，去对治那个所缘。那它就里面是很多问答了啊，就是你自己啊，就不要讲什么，像圆觉经啊，有很多大乘的经典也好，就像你如果拿把刀要割你的头，对不对？割的是你的头，能割的也是你的手，请问这把刀下得下去吗？这把刀下得下去，我们要多糊涂，这把刀才能够把这个头砍下来，不容易的事情呢 不容易的事情。你自己啊，自手引刀砍自手，这件事情是极难极难的事情。那怎么样才有办法做这种事情？一念糊涂了以后呢，那个像眼若达多啊，忽然照镜子看到，哎，头不见了，啊，头不见了，就一直不断的找头，头上找头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啊，这个比较不容易去体会啊。不过我们很容易眼镜戴在身上。那天我把雨伞呢，挂在我的皮包的那个背带那个上面，哎，我就记得今天早上我带。这个当然，因为我很少这样拿，因为那天手上两手都要抱的东西，所以就顺手把那个雨伞挂在那个上面。那我到了要骑脚踏车前，我就自己问一下，哎，雨伞呢？那刚好李弟在我旁边呢，他说不就在这吗？而且我一边走路，那个雨伞它还一打到我的腿，你知道吗？那既然有触感，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对不对？可是就是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然后呢，这个不知不觉就会让你去找那个东西。你知道有那个东西在，可是呢，你对于那个东西跟你的接触完全不知道那个就是它。然后呢，你要去对峙啊，就要去寻找啊，把它一个当作一个能所，这样一直不断的去对待，去观待，啊，去观待。其实观待有没有那个必要？对烦恼的对峙上来讲，没有那个必要，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它根本接触不到，在三世心的过程当中，他是接触不到的事情。如果有一个正念要杀烦恼，啊，要杀烦恼，那么如果 烦恼在正念到之前就已经灭了，正念没有杀的对象，懂我意思吗？如果正念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烦恼的所在地，然后呢，烦恼还没有灭的话呢，那正念杀不了烦恼嘛，懂我意思吗？它同时同处，可以允许有烦恼跟正念同时存在，同时同处存在，那表示正念没有用嘛，显然还需要正念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好，如果再有一个东西的话，一样嘛。如果它还没有到烦恼就灭的话，那个不需要它，烦恼就会自己灭。如果它到了之后烦恼才会灭，那表示他们有个交叉的重叠期，那个东西又一定不是决定杀烦恼的因素，一定还有别的。那于是一直不断的找，就找不完了。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心假定都是正念，住心的话，烦恼就不生。所以断烦恼是这样断的，福心没有调伏的相，没有调伏的相。所以从名言上怎么说都说不到我们自己以为的生灭，只是假说有生灭，假说有对治，让我们用心把烦恼当作所缘境。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名称教我们去下手，当作观察的所缘，当善巧，我们才会用心去观察所缘。当你用心，你就一直不断的栽培什么？栽培能观之智，就是真如的智慧，对不对？因为你越把烦恼当所缘，你的心根本就不是烦恼，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把烦恼就故意把它拉到你的荧幕前面去看着，看着。所以以前呢，这个班级管理学当中，以前我们也上教育学分呢，班级管理呢，你要找谁当佛系股长？嘿，熊差一个人，对不对？你就先把周主除三害，先把那个大害先除掉，对不对？由他来找其他人，会不会吵闹？会不会说话？会不会中午不趴着睡觉？由他来负责，因为他要一直不断的观察别人有没有吵闹，因为他要记名字，他名字记得多，表示他有在尽责，你知道吗？啊，尽责只要老师摸摸头，哦，他就很有功劳这样子，就没有想到他只要一直不断的努力找谁在犯错，他自己就不犯错。断烦恼就是这么回事，你只要把烦恼当成所缘，并不是烦恼要杀他，只是把烦恼当所缘之后，自然就清净，所缘就自然清净。你生一个对治烦恼的心，你心就住在正念上，既然心住正念，烦恼都毕竟不生。那只要让它功夫久了，那你的善根能对治的善根就熟，所缘的烦恼就慢慢生掉，生疏掉了。那用这样的熏习的观念呢，到有一天，到这个无间道入解脱，就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名言施舍的方便，而不是有一个能断跟所断，也不是有能对治跟所对治，只是安立这个能对治所对治来谈这件事情。所缘毕竟都是清净，所以是不是跟这个也一样，同一回事哈？同一回事。好，你看到了明心菩提也是一样。明心菩提自论的最简单最大定义就是了达诸法实相。那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就是能所不二，能所皆空。好，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像唯识的说法呢，就是因缘自性空，因缘无主的意思。好，那在自论当中也是谈这个事情。如果一切法因缘生，那因缘需不需要因缘生？如果因缘还有因缘生的话，那个因缘不是毕竟的因缘，可是这样子就落入无穷因，所以这样就会变成毕竟无因。所以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因果各自有因缘，各自有俱生的因缘，还不是前后因缘。因跟果在前后的两件事啊，两个事情各自有各自的俱生起的，让它能够生起的，因为必须要同时同处具足的因缘才有办法生那个法，对不对？如果那个法在过去，那个因缘在过去，过去已经灭了，它不可能一直留到现在支持现在这个法生起来。因为唯一有可能的事情就是那个成就那个菩提种子生出来成熟的那个因缘所需要的条件，它一定要跟那个生起的法要同时生，对不对？同时生而且不灭，我们是假定它有的情况底下同时生而且不灭，所以因有那个时那个处俱生的因缘，果也有他那个时候升起的因缘， 各自有各自的因缘。那因为前后这两件事，它的善不善、无忌，就是三性的属性相同。所谓相同，并不是一个啦，应该正确的讲叫相似，而且相续。我们呢，就把就用我们人类最擅长的所谓的分类学的智慧，对不对？就把它分为一类，就把它分为一类。这个前这个后就是他生他，于是把能生的叫做因，把所生的叫做果，就这样子把因果创造出来，就这样把因果创造出来。所以因同吗？果同吗？因果是这样子毕竟的连续相吗？所以礼拜五还礼拜六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在我们在维持观的时候，观能所就是一个关键。能所并不是谁是主，谁是父的问题。就像我右手抓左手，那到底是谁抓谁？有些男女感情上的游戏也是这样子，欲擒故纵的游戏也是这样子。到底真的是谁抓谁？你只是就什么条件来说，你一定要施设一个条件来观察。如果不施设一个条件来观察，你就是那个样子。那所看到的能所不二的相根本无分别啊，根本无分别。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就是因缘无主，因缘自性空，因缘生一切法，但不是因缘有实在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是我们这个法的主体，都是助办条件。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条件的相，可是条件的相有主体吗？每个条件的升起又必须要依赖因缘，所以如果不堕入无穷因的谬论的话，那就必须要接受它无生，对不对？就唯一只有在理论上无生才是唯一的可能，其他如果你说它有升起，我刚才简单的谈到之论的这一段说法都不能成立。既然不能成立，请问它到底怎么生？所以如果一定要去找它的自信啊，这个一定有它实在的自信，那他自信呢根本不可得，自信不可得啊。所以这个是明心菩提这边所到的关键。所以到了唯识观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第三重啊，唯识五重观的第三重，观察能所不二是唯识观非常难非常难破的一关啊。我们平常最难破的一关就在这里。然后到了初道菩提的时候呢，他说得无生人，我故意不并不标斗哈，我一标斗我的标在这里，得无生忍出三界啊，是不是个出？对吧？出三界到萨婆若，对不对？从这边出来到哪里？到萨婆若。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一个什么想法？就有个张三，那个叫廖成林，哈、哦，他很努力的修道啊，修道见到位的时候呢，入出地啊，他就证无生法忍，对不对？然后他就拿那个无生法忍呢，搭上那个无生法忍，好像是跟斗云一样，对不对？还有一个跟斗就飞出三界，那三界之外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萨婆若。那请问三界何其大？三界有边缘，那三界的边缘就表示有个范畴，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个概念是这样的。那请问，那三界住在哪里？如果它有边缘的话，那表示是说那个三界的所在跟三界之外的那个所在共同住在一个空间嘛？那我们就不问三界外的那个空间叫做什么，我们就问三界那个空间，那个三界那个法体是住在哪里？它是不是住在三界外同样的一个体系上面？我们姑且着相去想想看，如果仅仅五黑的体哈，有那个主体性的话，那不就三界有一个住处吗？那三界有个住处，那它跟三界外的住处是不是同一个属性？啊，它唯一不同是因为三界住在这里，所以这里叫做三界住处啊，那里叫三界外住处，那个叫萨婆若住处啊，那个叫萨婆若住处，这叫三界住处啊。两个住处都是什么？两个住处都是同一法性。那请问出入是出入什么？出离了三界的因缘，对不对？成熟而且具足了萨婆若的因缘，比如刚哇沙呢哈，褪掉黄色的哈，脱掉黄色的穿上红色的啊，请问我有出或到哪里吗？我人嘛一直站在家，只是把红色的衣服脱掉，然后拿个黄色的衣服套上去，啊，说我出了三界，然后现在又到了萨婆若， 我有没有离开哪里到哪里？没有。所以中论在这个叙述当中就讲得非常的详细，生者决定生，我会生出红衣相，我会生出黄衣的相，这一定会生的嘛，因缘足就生了嘛，对不对？你们一定要取这是什么相，它就是可以成就那个相，对不对？涂上颜色还不容易，对不对？原具足它就生那个相给我们看，怎么不能生呢？可是我如果不动，对不对？因缘就乱，让他们改变嘛，住处毕竟就是相同，这个住处都不动的那个叫做无生人。我一直站在这边不动，那我脱掉了三界的红衣服，对不对？换上了萨婆罗的黄衣服，那叫做出三界到萨婆罗。公共一灯啊，这么长的一段话啊，请问有什么事发生没有？对主体而言有什么事发生没有？没有。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们所看到的相改变，你们所看到的相改变干我啥事？我如果有自信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对不对？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你们对我的看法改变了。你们对我的看法改变会影响我的自信改变吗？不会。我是谁就是谁，如果我真有自信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现象就是无声嘛，无声嘛。所以因缘好像一直在那边作用，可是呢唯识的说法说无作没有作者，无用没有受者，也没有作者跟受者和合运转的相，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对不对？就是就相上来看，因为如果我们要找的是这个主体的相，我们不能够去把因缘当作主体。可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把因缘当作主体来观察的话，那个因缘又有它的因缘，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法都是因缘相，哪有主体的自信相？毕竟找不到。所以由此呢，假定用般若的说法的话，就是毕竟空。那唯识的说法呢，就是无作、无用、无运转。啊，我们在礼拜五谈到瑜伽论的时候呢，破一概就要经常观察这个东西，啊，观察这个东西。好，到了唯识观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观察无有啥法可得。那么他就对到了究竟菩提。究竟菩提他在这论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做道场成等成最正觉，这个就是佛了。这就是佛了，啊，做道场成最正觉。那请问什么是道场？啊？哎，对，我们最有名的维摩诘经里面的执心是道场等等，这个就是道场。那什么叫做道场？三七菩提分就是道场，法本身就是道场。每一个法，你所修的每一个法就是道场。你行什么法，你就现什么身，那个身就是佛一切功德的相，懂吗？所以佛在那边行布施了啊，佛在那边讲经了，佛在灵鹫山开什么法会了，我们就看到一个主体，一个称为佛的人，他现出种种的因缘相，但是他的因缘相呢，都在什么？都在说法，对不对？都在行道，所以他一切时中不离道场，称为坐道场。只要一个人能够修到这种地步，一切时中都在道上做，维摩诘经就叫做执心就是道场，执心者一心也，对不对？没有变也，没有产区，没有委曲，没有扭来扭，没有换来换去的相，没有变化的相，不动。所以唯有法身，佛的法身所在的常寂光净土是真正称为坐道场，真正的不动相。只有常寂光净土的不动法身的常寂光净土，它的相是做到什么？这样子的唯一可以称为究竟菩提的成最正觉。意思就是什么？没有众生，没有佛，生佛不二的这个究竟清净才是究竟菩提。唯识的看法就是无有少法可得。到这边呢，还是无有少法可得，少法可取，少法到这边呢，是根本无有少法可得，一物都不立了，一物都不立了。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烦恼的看法。所以你看啊，他对烦恼怎么看？烦恼就是他的所依，对不对？看烦恼的所依。第二个呢，是看烦恼的所缘，也是清净的。烦恼所依也是生觉心的所在，所以他好像可以生染我们所谓染污的烦恼相。 那他也是所缘，可是所缘刚刚他所缘怎么断，对不对？不是断啊，根本没有断的相啊，就是不生而已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的所缘也是清净啊，如果烦恼当所缘相来看，他还是清净啊。然后呢如果烦恼去找他的自信的话，烦恼都只能看到因缘相，如果我知道他的因缘的话，我就可以让他不生嘛，对不对？如果我认为烦恼是苦的话，我干嘛让他生？那就莫名其妙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能除烦恼的也是这个我这个自信，那能生烦恼的也是我这个自信，毕竟能所不二，所以还是清净，还是清净。如果能修炼成能断烦恼的智慧，也是那个自信，新的自信的话，那那个新的自信也是清净的。所以他只是把衣服脱下来而已，他衣服一脱就清净了。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对治的问题，对不对？根本没有对治的问题。然后呢乃至如果说我们用内外啊，内外道的看法，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作者受者和合的法，没有，连因缘都不可得，到这个地方观察，连因缘都不可得，他烦恼就看了这个东西，烦恼没有，不但没有受苦的人，连做烦恼生出烦恼的法都没有，和合相缘的法根本也毕竟不生啊，所以这都是对烦恼的观点的不同，乃至到最究竟，烦恼根本就是法身不动，常寂光净土。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啊，他的相就是无有杀法可得，所以在藏龙别院他的角度在看呢，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子：你把烦恼当作所对治的是藏教说的，你把烦恼当作可以体会即色当空的一个法，那就观察烦恼的自性是空。但是他还是要经过一个能观所观的方式去体会即色当空的那个道理，由理上去理会同了解他是自性空的。然后呢到了别教呢，他就用无量门观察烦恼，如果烦恼能够变化无量分别相的话，那表示他根本自性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根本不去观空，连空都不观了。那么到了别教那边，根本就称为只有八地菩萨才做得到圆满的这种观察啊，只有八地以上才有办法做到这种圆满的观察。好，乃至到了圆教，本质即灭相，一句话根本就把烦恼打死了，对不对？根本没有一个烦恼的升起，也没有烦恼的对峙，本质如如啊，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这就是身行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的菩萨。所以这些都是烦恼的观点。所以呢，各位在开始不断的体会烦恼心所的介说的时候呢，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同样的道理，当你把烦恼心所，因为我们前面所学的，好像感觉起来就是学会一堆武器来对峙烦恼心所，对不对？可是当你发现，连你要对峙的凶手都可以透过观察智慧长出不同的相的时候，当你功夫练好的时候，你发觉你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但是呢，你练了武，它有什么边际效用？身体健康，用咖啡煮咖牛嘞，你知道吗？你本来笨得跟牛一样，可是为了要对峙你的问题，于是你就去练功。练完功之后，发觉没有贼了，可是你得到一个副作用，就是身体很健康。发觉这个身体既然这么健康，还蛮有用的嘛，对不对？对不对？于是你就有大机大用，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直接叫你去练身体，你功啊，我没让我那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找一个你认为觉得很有逼脑性的东西，让你当假想敌。你没有假想敌的话呢，你根本不会认真。可是呢，如果把实相这样子看清楚之后呢，我就怕很多人修法就不认真了。毕竟都是假的嘛，假的就不要修了，对不对？可是不要忘了哈，当你起这种心的时候啊，这种心就是疑，知道吗？这种心的相就是疑。那有没有烦恼？有，还是真实有烦恼？你只要做了一个这样的意哈，你只要作意如此的话，它就会接着来，会有很多问题。那问题就是说，造业，造什么业？造无忌业就算了，每天言不及义哈，言不及义就算了。最怕的是你认为无因无果，于是呢你就造作恶业，不怕受果报。那么请问，你这样子熏习我们阿拉耶识的习气，不要说习气啊，很多人根本连习气都不承认哈， 他说不要说熏种子，你就一直不断的，但是他可以去照做，对不对？表示他可以有牲口，他不相信异业哈，他就用牲口去照做。可是牲口照做会变得习惯，这绝对凡夫可以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只要一件事情做多了以后，一定会变得习惯，因为食髓会知味。人为什么会轮回？就是因为有味。一旦做久了成习惯，而又食髓知味以后，请问他的后势力强不强？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下意识会升起的牲口业是什么？一定还是恶业嘛，对不对？那些会让你食髓知味的那些恶业，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只要那个因缘还不成熟，比方说你还很强势，可是等到你的天敌出现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就完蛋了。那到这边我说稍微打住一下，那天我又看了 Discovery 介绍浅海的一个棘皮动物。各位知道棘皮动物的代表是什么？海参啊，海星啊，你知道吗？那这些动物呢根本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所以我每次读到心经呢，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这类的动物，这类动物好像很下等，对不对？可事实上不然，你看它的功能多么厉害，它不用眼睛它可以看到东西，它不用耳朵它可以去辨别它所要捕猎的对象的来跟去，它全身除了外面那个棘皮之外，那外面棘皮只是保护色而已，真正的功能都在它底下管足。棘皮动物的管足呢，具备它是口气，它可以吸东西进来 ，OK， 它还可以去把水吸进来之后呢，再从那个管足，它可以用肌肉的压缩呢，决定哪一个管足喷出水来，然后变成移动的工具，它也是它的脚，啊，它可以用管足来当嗅觉，它可以用管足来决定味觉。楞严经公刚就厉害哦，他说一根六种用途，你知道吗？还要修半天哦。修半天，人家不用什么修，天生报德，一根六用。那请问哪一种动物比较高级？是我们这种大脑比较大的，它还没有脑，你知道吗？棘皮动物是没有脑的生物，它全身就是一堆神经网络而已，根本没有脑。它不用眼睛，不用耳朵，那一个管足当所有六根用，不但六根用，它还当脚的走路的生根这样来用。一根能够具备六种，而且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吃东西的方法是，他可以把胃拖出身体之外，因为他海星哈，最喜欢吃的就是蚌壳，那蚌壳外面不是有硬邦邦的东西吗？他可以用管足压扁了之后呢，渗进那个，因为蚌壳不是有那个外面的那个嘴唇，对不对？那个唇哈，他就那个随着那个唇一碰它，他就用管足去碰它。然后那个触角不是会伸进去吗？它就会跟着那个东西一块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呢，它的胃哈、就借着那么一薄薄的位置啊，它的胃就跟水母一样，半透明的，一样就一片，胃就变成一片这样子，滑进蚌壳里面，拖出它海星的身体之外，只留下一个管子跟脐带一样哈、跟身体相连，然后胃部整个脱离，然后呢？它整个胃部就渗入到蚌壳的身体蚌壳那个壳里面去，在里面消化它，用那个跟水母一样的外皮呢渗到里面去，把它全部包裹起来，消化完了以后呢，通通透过那个脐带把养分输送回来，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个外面的壳还是好好的，然后里面已经通通已经中空了。这种猎捕的技术之高明，那后来呢？那个，我很喜欢看那些人的结论，啊，那个报道者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啊，所有人如果单纯从生存的机能来看的话，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会发展出跟他所依的环境，啊，适用的生存机能出来。就这一点上面，棘皮动物都还不需要大脑，就可以完全用它很圆满的本能反应做到这么精密的调谐动作。人呢，空有一个万物之灵的大脑， 可是呢，我们往往眼手还不太协调，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控制我们的身与意，可是我们控制身与意的意向是什么？又是谁在决定？又是谁在决定？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懂点佛法，还是我的心观察的角度、思维的角度比较不一样。所以真的有机会，我并不鼓励各位往这个地方多太浪费时间哈。有时间还是放在法上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当你法的道理懂了以后呢，你多去在事项上观察，你就每一件事情都在可以去证明很深刻的佛法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认为生物的不平等像这种看法出来的时候，倒不是这种见解一定有什么样的作用，可是它的作用就会让我们升起很多的邪分别，就是邪见。邪分别就会让我们去造业而有理由，我们造业而有理由就是最大的无明所在，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所有的因缘，而就妄自造业，那么于是就依着造业的后势力承受它的果报，这是它的关键所在。所以所有的法都在乎我们用以及观察的观点，而不在乎向上的平等不平等相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同样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整个烦恼心所，我们每一位心所都有它的重点。我们再回忆一下哈，五片行谈什么？啊，五片行在谈什么？处座一师长师他在谈什么？骗一切时，骗一切地，骗一切界，骗一切心，对不对？是一切皆骗，所以它是一个周遍升起的一种基本能力，一种新的能力。好，别境是什么？别境它不同于骗五骗行，啊，它并不普遍，它有拣选，它依着四种境界，对不对？产生不同的新的功能。所以呢，所谓转依或者是转念的能用的关键，能用的心所就是五别境，对不对？它可以产生你的心的作用跟境界的作用的一种相对关带的关系，于是转念要靠别境。好，然后接着我们谈的善心所，善心所是什么？啊？对，他要讲什么样的关键？讲他的对字门来看呢，他会有不同的名称，是依着他的对字的别相，对不对？就是说，本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曾经在那个时候举的例子说，人的免疫能力是一个，对不对？可是当你有外面的什么样子的外面的侵入者进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去生成那个外来细菌的抗体，对不对？那抗体不是本来就有的，是等了外来的细胞侵入以后，它相对待于那个细菌而升起的封死对方活性的能力，它有一个能对治、能产生免疫功能的能力。可是能力是一个哦，这十一个善心所都其实只有一种功能。可是呢，依着它对治哪一种不同的细菌，于是它的那个细胞就称为不同的抗体，懂意思吗？所以同样的道理，依其别相，我们称善心所的名，毕竟都是一个善而已。那这个善由性心所来反显它的性，因为它要去对治它所对治的那些法，所以借着能对治所对治的因果，善心所的因果都又会流向什么结果？清净。对治完以后，连能对治的心也没有。所以借着因果的假力来显出什么？显出毕竟的善的清净自性。如果能对治对治了所对治之后呢，还有一法可存，那毕竟不清净，那不是叫做善。善的关键就是清净，对治的结果一定要是清净。那表示说借着因果以及对治的关系，就是要显明清净的自性。如果我们本来心不是清净的，也不用让它除灭之后变清净嘛，对不对？所以人就有一个让自己的心地回归清净的本能。我们姑且用世间法上来看，表示说心的自性原本是什么状态？ 原本是不生一法，而且清净极灭的状态。所以当以为有什么法生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他回归到，那让他回归到极灭的状态呢，其实只是不动而已。老实讲一句话是这个，不是真的有对峙的相。所以借着因果的关带关系显明，不但没有作者，没有对峙者，也没有所对峙者。毕竟从头到尾都是清净相，你只是保持不动，不要再造作，只要造作放下，给他一点时间，包括我们这个地球都会慢慢自己修补。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地球残害他，去加害他的话，他一定会反扑。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以前我们只要见者哈，比如说种高粱啊，或者是大麦小麦的，只要那片田太大片，懂意思吗？本来原始的林地哈是杂生的，杂生各种生物的状态呢，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美，对人类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人只要一住进去之后，为了养活很多的我们的生的孩子或者人口，于是呢就大量种植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呢就把原来杂花庄严的法界通通砍除，然后呢变成一大片同样一种我们喜欢的东西。可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本来就是相生相克，它本来产生一个生态的平衡的，可是今天你把平衡通通破坏了，尤其大量的只是种植什么，种植五谷，可是偏巧喜欢吃五谷的还不只有人类，还有蝗虫。所以你有这么大的食物供应量，那请问什么虫会增加？除了人类一直不断的因为有这么多食物之外，蝗虫就自然一样会增加嘛，对不对？所以你把本来可以克制蝗虫的生态破坏了，然后让蝗虫的天敌不见了，它唯一生存在的天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是呢他们也很清楚，有这么大的食物，他也不会认为那个食物是人的。他说：“有物件当家哦，尽量生哦，啊就生一堆。”所以蝗虫一来的时候，就像乌天暗地一样。真的，当他们千万兵马进驻这个五谷田的时候，人纵使再多，干无法斗，无法斗。他唯一的办法只有把麦田通通烧掉，才有办法烧掉，同时在吃。各位如果有看到那个遭蝗虫害的那个稻田，即便你去烧它哈，烧那个虫，那个虫贪吃到什么地步？它旁边火在烧，它聚在旁边啃它的谷子，你知道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有汤吃唔惊死，真正安尼啊，真正安尼啊，他宁可饱死也不愿在别的地方饿死，所以人一直不断的开垦。所以你看齁，在五戒当中，淫欲戒是最伤的，因为只要这个戒不断，人口就一直不断的膨胀，膨胀到资源有限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所谓的动植物相残的现象，那乃至于会有所谓的战争，一样饥荒的现象、战争的现象，所有一些大小善灾都是因为生态的不平衡。生态不平衡其实就是因为贪嘛，对不对？贪久资源分配不来就撑嘛，而这些过去都是不晓得后果是这样子嘛，就只是把所有的东西当作对我有益的、对我有害的，一分了以后，一分别了以后，再造作让我们有益的东西不断的大量升起，不晓得看起来好像对我们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是整个平衡生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一个湖，就像这个现象很多人产生，像出埃及记啊，在旧约当中讲到这个圣经的十种灾难我不是很记得了，以前小时候还念过圣经，现在不太忘了。我现在记什么讲什么，它就是湖面呢、一夜之间变成红色的。那根据科学家了解，那个是因为氧气就优氧化了。为什么优氧化呢？因为呢鱼捕食啊，就是人喜欢吃鱼，大量的捕杀那个河里面大小的鱼，通通捕杀光，然后呢养鸡啊、牛啊、猪啊，然后粪便流到水里面去，于是呢水优氧化，优氧化之后呢会生出什么？生出胎，他们那个胎就是红色的胎，就那像青苔啦，不过它是红色的。 当那个片满了之后呢，原本吃虫的啊，水里面会有很多孑孓啊、蛆啊、就飞蝇啊，他们当时有所谓的什么马蝇啊，类似这样那样，他们的幼虫都生在水里面。本来吃幼虫的都是什么？都是鱼，就是青蛙，对不对？可是因为两种关系，鱼被捕杀光了，可以在幼虫时代就把虫吃掉的鱼不见了。第二个，再加上因为优氧化。